记载在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一路去到第五章的十节，我们一起读出神的话，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属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我们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得到帮助，得到鼓励。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Amen。 这段圣经其实的中心思想就是让我们知道地上的祭司和天上的祭司这位耶稣基督一个很明显的比较。如果我们要列出一个表，可以这样来列出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天上的祭司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升入高天，地上的祭司进入圣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下呢，其实英文呢是能够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楚。中文呢翻译得不是太完全。为什么呢？因为英文告诉你 pass through the heavens 众数，是吗？中文呢就是一个天。如果你明白在圣经的解释呢，圣经解释告诉我们呢，其实有三个天。你记得保罗呢曾经他自己做个见证，其实是他讲他自己。他曾经被提到几多层天？三层天。三层天，原来圣经的记载是告诉我们是有三重天，或者三层的我们叫做天堂 heavens， 翻译做天堂，三重天。第一呢，第一层天呢就是我们现在地上面的这个的地球啦，我们见到的空气啦、云彩啦、天空啦。然后呢第二层呢就是这个的星河，这个的这个的领域。然后第三层天就是所谓的神所居住的那个的居所。你明白可能有些人问了，哎呀牧师，好像我们有时听到是七重天，有没有听过哈？七重天哈。我同大家，可能你睇嗰個 Seventh Heaven 睇得太多啦嚇，好幾年前咪一個叫 Seventh Heaven 嚇一個電視集嚇。其實大家要小心咧，聖經冇教到我哋七重天嘅。聖經嗱有啲嘅回教嘅觀念咧，原來咧嚇印度教啊、伊斯蘭教啊，佢哋話俾我聽有七層天，有七層嘅天堂。但係如果你翻翻聖經嘅時候咧，你會發覺 最可靠的就是根据保罗他自己见证三层天。当我们去明白这一样的时候，你发觉我们这位的祭司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从死里面复活之后，40天又升到天上，他的其实是一个很伟大，是超越地上面祭司。有件事可能我们不讲，我们没有理会的，不是很注意的，地上面的祭司当他进入这个会幕这个 圣所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他亦都是经过三层的地方。首先在好久没用你这个，有没有 laser？ 有，在这里。这里的入口，这个是会幕，会幕的入口在这边，我没印，没放在幻灯里面。祭司经过这个入口，然后进入这个的至圣所，圣所，圣所，这里是第二层。入了圣所之后，有一道的地方叫做什么？至圣所，是吧？所以呢，其实从祭司的角度来看呢，也都有几多层？三层。但是你做一个比对呢，做一个比对呢，你会发觉呢，地上面的祭司呢，他是不是充满荣耀的进入这个地方。而天上面的祭司耶稣基督呢，他是进入这个至高至荣耀的这个所谓的三层天。所以真的没很简单一句说话，没得比。地上的祭司和天上的祭司是没得比。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发觉呢，在这个的根据刚才读的一段圣经，地上面的祭司呢是不能够完全去体恤人的。有些的祭司或者有些的牧师，你会觉得很难体，很容易体恤我们，但是都有他的限制的，是吗？人是会有他的限制，是不完全，就算你怎样好的朋友，他能够真的跟他倾心吐意的，但是他对你的体恤都是有限制。但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软弱呢是无限的，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大家知道呢，同情与体恤有不同。体恤就是我们有四个字呢，可以这样说，感同身受。体恤是感同身受。同情呢，我看见你或者遭遇一些的难处，我心里有些难过，有些心酸，但是呢不是真正的感同身受。我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讲一讲，譬如有一个人是跌了落个深坑里面，跌了落个深坑里面，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好无助，死啦，点算呢？大声的叫，大声的叫，诶，按一下咧会跳三张咁得意啊！大声嘅叫吓 ，I'm stuck, it's dark, I am overwhelmed 吓，哇！我跌咗落个深渊里边咧，点样大声叫？冇人理我。但系有一个能够体恤你软弱嘅，就系咩咧？佢身同感受，佢做啲咩嘢咧？佢从上边爬楼梯落嚟，然后同你讲吓，然后同你讲乜嘢咧？I know what it's like down here, and you are not alone. 哈，左手边嘅细字咁写。嗱，呢个就系所谓身，但系乜嘢咧？就系感同身受。嗱，乜嘢叫做体恤咧？呢个就叫体恤啦。乜嘢叫同情咧？同情啊，系咁样。同情咧就喺上边望落嚟，你咁惨啊！哎呀，我都为你难过。呢个叫同情。你看见很多的山火的灾民很难过，同情。但是感同身受是另一回事。感同身受就是明天你揸车去到灾区，你同在灾区里面的这些居民一起哭泣，一起经历在那里的环境的痛苦，这个叫做感同身受。我们这位大祭司，他是一位完全体恤我们软弱，他是真的能够跟我们感同身受，跟地上的祭司不一样。第三，这位的祭司呢，他能够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地上的祭司呢，他是会犯罪。你要留意一下，如果留意一下旧约的这些会幕呢，你会发觉大祭司每年呢只能够在
叫做赎罪日那天能够进入这个至圣所。入到圣所，但是要停在那里，至圣所只能够一年一次，是什么日子？是赎罪日才能够进入这个至圣所。你留意一下圣经里面描写，当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这样的吩咐。至于第二层的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首先为什么？为自己，然后才为百姓的过错献上。首先要为自己的罪来到献祭。换言之，他自己有没有罪？有。但是天上面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不一样。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祭，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地上面的祭司他们犯过罪。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位的主，他亦都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过罪。如果你来到去研究耶稣基督的一生，你会发觉他面对很多的试探。其实他同你同我一样，他面对讲大话的试探，你同我成日都会面对一些要讲大话的试探。耶稣基督亦都不例外。记得有一次在公会他被审问的时候，公会就审问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怎回答？耶稣基督说，你们所说的是。留意下文怎么说，下文就说，在路加福音22章71节这样记载，这班公会的人说什么说话？他听见耶稣说承认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班公会的人就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已经说，他亲口所说的事定了他自己罪。耶稣基督可以呢是说一个我们叫 white lie，可以呢用一些方法去逃避这个问题。他是面对这些讲大话的试探，他可以讲大话，他没有这么做。骄傲，大家也记得有一次呢， 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呢，路过的人呢在这里来到去辱骂主耶稣基督。怎样辱骂他呢？你可以救自己啫！如果你真系神嘅仔，你可以救自己，你自己可以从十字架落嚟啊！嗱，如果有翻啲骄傲嘅人啊，会大概可能会咁样嘅图画。耶稣基督咧，如果真系骄傲嘅时候咧，佢可以话：岂有此理！你话我唔系神嘅儿子，我而家落嚟先，从十字架落嚟几分钟，证明俾你睇。我是神的儿子，然后先上回去十字架。耶稣没有这么做。他有骄傲的试探，他可以犯罪，但他没有犯罪。贪，你记得耶稣基督他医治了很多罪人，只要如果一个罪人他收回十两百两黄金，哇，那就很发咯，可以捞一笔，是吧？但耶稣没有这么做。好，肉体上的私欲，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有一个的妇人，圣经路加福音特别，路加医生特别记载这个是一个罪人，他名叫玛利亚。很多解经家说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妓女。圣经记载这位的罪人，这位的妇人来到耶稣基督的后面，用他的头发来到去擦耶稣的脚，他的眼泪流在耶稣的脚，然后他用头发去擦他，并且圣经里面怎么写，圣经是很清楚的，来到写这个的，他用嘴来到去亲耶稣的脚。我们当中的男士们，我们面对的男士们的私欲的试探，肉体的私欲试探，耶稣基督亦都面对过肉体私欲的试探，但是不同的地方，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们这位的祭司与地上的祭司与别不同，不单止这样，他永远为祭司，地上面的祭司只不过是暂时性。我记得有一次在侍奉里面，啊，好灰心，好灰心。林道亮牧师是我一个好敬重的一位的老师。林道亮牧师可能在这间教会最近 以四五年嚟依间教会，可能你唔知道佢系边个，但啱依间教会啱啱开始嘅呢、这个第一次嘅崇拜，林牧师都喺度祝福。佢而家翻咗天家，林牧师咧系母会嘅，喺嗰度咧四十几年牧会嘅，我哋好尊重嘅牧者。林道亮牧师咧，亦都系我神学院台湾读嘅神学院嘅院长，所以我好敬重佢。有一次我喺牧会当中，喺侍奉当中好多嘅困难，好灰心。我朝头早咧。真是逼不得已，朝头早一早七点钟去到他家门口，我敲他家门，我真的很没意思，但我真的逼不得已，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需要，很需要一位长者帮我，为我祈祷。因为做牧者的艰难不是一般弟兄姊妹可以明白，所以那天一早七点钟去到他家，师母开门招待我入到他家里面。好感谢主，这位的老牧者抱住我嚟到为我祈祷，我永远唔会记得嗰个嘅图画，带俾我好大嘅鼓励。但系佢离开咗我哋，翻咗天家。佢系地上一个好好牧者，亦都系我所敬重嘅一位嘅牧者，一位嘅师尊。但系佢地上嘅日子都系有限，佢都离开咗我哋。我所敬佩嘅。我所尋求的地上面的帮助，这些所谓的地上面的牧者祭司都是有个时间的限制。但是耶稣基督这位的祭司不一样，他永远为祭司，他没有限期的，他永永远远为祭司。这位的祭司，我们因为他永远是祭司的缘故，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这么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都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长远活着永远为祭司，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时候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位祭司他长远活着原来跟你和我息息相关，他长远活着是替我们祈求，他是替我们祈求。这位长远活着的祭司是为你为我来到不断的去祈求。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超越了地上面任何一位的祭司，因为他就是一位这么伟大的一位的真神。好了，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看上来好像很简单，但是看下去 depth 真下，你会发觉其实对你和我生活里面有一个莫大的鼓励和推动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看应用我们就明白。应用的时候我们发觉呢，原来这里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有两个应用。第一，就是要持定所承认的道。既然这位大祭司这么伟大，我们应该怎样去应用呢？首先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什么叫做，大家留意一下承认的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叫做 confession， 换言之就是在公众面前的表白，不是收收埋埋。嗱，呢度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坚定嘅吓，呢个持定嘅意思就系坚紧紧嘅去抓住啊，紧紧嘅抓住。点解我哋要紧紧抓住我哋所信嘅道？呢个道咧，我哋唔系收埋喺房里面自己守住，而系喺我哋不信主嘅环境底下，好多压力，好多反基督教，好多唔信圣经嘅呢啲大环境底下，我哋仍然要。找住这个我们公开承认的道。既然我们有一位这样的大祭司，我们就要公开承认找住神的道。好了，我们就要明白 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紧紧的找住公开承认这个找住这个神的道呢？又是很简单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常有风浪来到去冲击我们的信仰，经常有风浪去冲击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你都知道很多基督徒面对很多苦难，我都知道你们久不久都有些肢体面对很大的苦难，母会也是不一样。九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青年人，可能你都间接听回来，在我们有一个青年人，我们很爱的一个青年人，在右手边，他叫 Leslie，好年轻，去远足行山路的时候突然间跌了落山，就是这样离开世界。在他旁边是他弟弟， 佢细佬好难过，好不容易咧心情稍微平复，咁就去咗东部读书，去咗 Boston。但系上个礼拜听到消息咧，就系佢嘅有一个同学突然间自杀，佢好好嘅一个朋友，带俾佢好多嘅冲击，带俾佢信仰上好多嘅冲击。弟兄姊妹，呢个真系咁多例子当中其中一个例子。太多的冲击来冲击我们对主的信仰，是吗？有另外一个家庭在两个礼拜前发生在我们自己母会里面，他们 很惨，自己的女儿是大学年龄，但是呢精神突然间有些精神 的病痛，是搞到天翻地覆，很痛苦很痛苦。很多时候不停的，在我们的信仰人生里面，很多的风浪不断地去冲击我们，所以我们才 要持守。既然我们相信这个大祭司是活着的祭司，是永远活着并且为我们祈求的祭司，我们就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就算环境怎样不好，我们仍然要找住。有些的基督徒呢，就是顺境的时候我们能够找住神的道，但逆境的时候就不得了。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被提醒，就算是什么环境底下，我们要抓住，紧紧抓住神的道。好自然我们问一个问题， How? 我们怎样才能够紧紧抓住神的道呢？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方法，请大家一定要多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一章里面我们凭信那首歌大家都懂得唱，是吧？十一章里面记载了很多信心为人。其实当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发觉呢是真的很丰富，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读好吗？又有人忍受气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因信得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你知道上文就讲到很多的圣经人物，圣经的信心人物有晒名的，但去到下半段是没有名的，不记名的，有一大扎信心的伟人是无名氏，没有记名。你留意一下，或者我们比较陌生一些，譬如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你知不知道犹太教里面有很多的文学的传统，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很多人都问这个被锯锯死其实是指谁呢？其实是复数，其中一个在犹太人里面，犹太人的这些的传统里面，有些的文献里面讲，就是这位是以赛亚先知。原来有一个叫做一个叫马拿西王，这个王呢就是将以赛亚活生生的锯开一半，这样锯死他。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怎样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就是去到他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就算环境没有改变，他们有没有改变他们对主的信心？没有。就算最后一句说话，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就算他们不是好像约伯那样，约伯最后的结果是很好啊，完美收场，但是有不少的信心伟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最后来到去到生命的尽头，还未得着所应许的，换言之，我们为他平安，为他各方面祈祷，好像神没有听这些祈祷，但是他们有没有继续坚持找住他们的信心啊？有。这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紧紧找住所持守的道的榜样，要效法。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去到一个困境，甚至乎去到死亡的边缘，你的苦难都没有离开你，请问你能不能够靠着主的缘故，你相信这位祭司是永远活着？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苦难没有在你离世之前挪开，但我们紧紧的找住，相信神，相信到底，就好似呢啲不记名嘅无名英雄一样。大家知道咧，有一种嘅 海產咧嚇，唔係海鮮啊，而係一種嘅植物啊，大家都成日見到啊，係咩啊？海草嚇。你知道海草咧啊？如果你近啲睇咧，係咁樣樣嘅嚇，近啲睇咧係咁樣海草。嗱，你發覺無論叫海苔又好，海草又好，有一個特性就係咧，你如果將成棵呢個嘅海草或者海苔掹咗佢咧，連根拔起咧，你係做唔到嘅。你頂籠咧就係能夠將佢上面綠色嘅呢啲咧係割咗佢或者掹咗佢。如果用手唔用工具嚇，用手你點樣掹咧都掹唔開成棵嘅植物。點解咧？好簡單，因為你睇一睇。他们可以在石头上面生根。我觉得我们看见这种植物来到激励我们，希望激励我们能够好像这些信心伟人一样，就算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去到死的刻都未得着应许，我们仍然紧紧抓住所承认的道，因为这个大祭司是非凡的大祭司。第二，我们应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节圣经。在这里我们请大家留意一下几个字很重要。首先，施恩的宝座。大家要明白这里是讲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一般人来讲是叫人，尤其是犹太人的背景，是叫人惧怕的地方。因为一般来讲是一个次序，是一个惩罚的地方。所以不是一讲到宝座，不是人人都向往要去到王的面前。其实有很多人都不敢去到王的面前。大家记得有一个故事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呢，叫做以斯帖，是吧？以斯帖很惧怕，他根本不敢去见王，因为王没有吩咐叫，没有召见他。如果没有王的吩咐，而你自己私自去到王的宝座面前，你就其实很冒险。因为王他觉得你不尊重他，分分钟杀头。大家记得一个故事，当以斯帖去到王的面前他的时候，他未去之前他是战战兢兢的。去到的时候有一个恩典的彰显，就是王将他的杖伸出来。如果王没有伸杖呢，他死定了，因为是对王的一个不尊重。我们要来到这个的施恩宝座面前，原来这个宝座，这个王的宝座，不是一个拒人于外的一个的王位，而是一个乐意施恩给我们的一个宝座。不单止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第二，请大家留意一下，坦然无惧。什么叫做坦然无惧？原来在原文里面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真正的意思是毫不隐藏，英文翻译做 bonus， 不是说很有勇气，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毫不隐藏。今天有些基督徒向神祈祷是有隐藏式的祈祷，包装得很漂亮，但是不敢向神来讲真心的说话。在教会祈祷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小组祈祷有什么代祷事项可以为你祈祷，讲那些是很包装性的一些答案。但圣经教导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坦然无惧，我们是不应该去带着隐藏的来到主的面前，坦诚的来到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在牧会有一个的，我们自己有一个网站，有很多很多的事工，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代祷的事工。如果你去到 FCBCLA 那个 website， 你会看见在 resources， 在很多的资源有这样的这个 bar， 你 click 的时候你看见有 church forms， 教会的表格，然后表格一按就会出了一项，就是 prayer request submission， 祈祷事，你可以将你祈祷的需要来到 send 给教会的祈祷事工。有些人呢，有些弟兄姊妹呢，真的将他自己的代祷事项来到 send 给教会这个祈祷事工，让我们来到为这些需要祈祷。我们曾经收到事项真的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发自内心，是毫无隐藏，是很坦诚的，将自己很实在的需要来到坦然无惧的，是不隐藏的，来到跟我们分享。 虽然没有记名，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不要紧，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毫无隐藏的。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人这样，他不记名的，是将这个代祷事项给我们。他说几十年前我曾经被赶出家，而几十年前发生这个被家赶离这个家的带给我的伤害是很深，毫无隐藏，他心里面是痛了几十年。跟着有一个人这样讲，我遇到经济上的问题和车辆维修的问题，请为我代祷，在我精神上面、我身体上和情感上都精疲力尽。有一个这样讲，一个单身的母亲，我的儿子将在下个礼拜开始上学，他以前在家上学就是 homeschool， 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我的丈夫离开了我们，所以我要重返工作岗位，请为他学校的老师能够谅解我的仔来祈祷，也都为他能够交好的朋友，并且能够有勇气面对新的环境来祷告。是不带着隐藏式的代祷事项。弟兄姊妹，你既然知道这个大祭司是一个这么伟大的大祭司，来到他面前不要隐藏啊。有什么可以为你祈祷啊？小组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特别啊。 No， 坦诚的跟坐在宝座上面的施恩宝座这位的主来到倾诉，你私人的祈祷也都是一样，不要外面包装得很漂亮，但是那个都不是真正你里面的需要。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他的私恩宝座面前。另外请大家留意一下，作随时的帮助，其实真正的翻译随时这个字是解作及时。大家知道什么叫及时雨？随时这个字就是及时的意思。我们来到坦然无惧来到他的私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为作及时的帮助。跟大家讲个故事，如果我们研究近代的宣教学，有一位宣教士是一个真的英雄，他的名字叫 Helen Roosevelt。 如果你要研究宣教或者有什么英雄，近代的英雄，他是其中之一。大家可能听过 Jim Elliot， 这个是另一个大家一定要看一看他的传记。他2016年回到天家，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他去到非洲一间的医院里面，你要从事医疗的这些工作，医疗报道工作。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扎伊尔这个国家里面，他其实初初去的时候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在1950年他就开始去非洲的这个医院来到做这个医疗报道。在1964年在那里、花了14年的功夫，他有些很痛苦的经历。1964年的时候，当时候有些游击队来到去劫持医院里面一些的病人、一些的医疗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做人质，他是其中之一。被劫持的时候他很痛苦，为什么呢？他被这些游击队轮奸，经过一段的时间，真的内心破碎的世界被医治之后，他有勇气愿意从英国回去非洲同一间医院里面继续做医疗报道、医疗传福音的工作。在医院里面成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有病的这些的病人。有一次他来到在医院里面，就帮一个的家庭，就帮一个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寡妇，这个妈妈很快要生产，其实这个妈妈已经有一个女儿很小，现在要生第二胎，但丈夫已经不在了。但当生产之后，这个妈妈就去世，剩下这个刚刚出世的 BB。 这个刚刚出世的 BB 很需要，因为是早产，所以很需要将它放在一个婴儿保温箱。大家知道什么叫婴儿保温箱？要将它放在一个婴儿保温箱，是在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婴儿保温箱跟美国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么 好的这些设备，所以他们用的是其实是自己自制的婴儿保温箱，就是用一个暖水袋在下底，放在下底，就是这样婴儿保温箱。但好不容易才想到用这个方法 keep 住这个 BB， 但是好，真的很不幸的，这个暖水袋竟然坏了，放热水下去是不能够 keep 住保持它热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漏的。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它需要马上要有一个的暖水袋。于是乎这位宣教士就跟他旁边的小朋友，在医院里面有其他小朋友，就说小朋友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真的很需要，因为 BB 没有这个保温箱是很危险的。当中有小朋友很单纯，就向神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很快能够有一个暖水袋，除此之外请你也都供应一个的娃娃，一个的公仔，因为这个 BB 的姐姐，她妈妈现在离世，这个姐姐需要一个玩具娃娃去安慰她。不单止这样，还要今天就要收到这个暖水袋和娃娃，小朋友这样祈祷。祈完祷之后没几耐，收到一个包裹，就是下午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个包裹，伸手进去一摸，是一个暖水袋。不单止是暖水袋，再摸深一点，真是有一个娃娃，真是一个公仔，在这个包裹里面。原来这个包裹从英国寄出，原来这个包裹是五个月之前已经寄出，但是因为一些的问题是耽误了，以至五个月之后才收到。如果早点收到，就不能够保住这个保温箱，有不同的原因，可能被人家拿去做其他的，被病人拿去用其他的用途，而且当时候也都原本的这个暖水袋也都不是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看见神很奇妙的工作？为什么会迟了？就是因为一些的耽误，但是竟然在 很奇妙的时间安排底下，神的手很奇妙安排，就在那日正需要，正好像这个小朋友祈祷的日，就是求你今日听日这个 BB 分钟没命，求主耶稣你今日就将这个暖水袋来到赐给我们。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真的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不要隐藏式的去祈求，我们坦诚的祈求，因为他给我们的帮助是及时的帮助。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你面对什么的挑战，但我希望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位的大祭司能够成为你和我生命当中的鼓励，不要灰心，面对未来一个礼拜的挑战，不要灰心。我们有一个伟大，不停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实在很多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最伟大的祭司。地上没有一个祭司，没有一个牧师传道能够跟你比美，你超越了地上一切的祭司传道人。感谢你，你不断的活着，也都不断的为我们来祈求。主，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是灰心的，或者不敢去在苦难当中去面对明天，不敢真是公开来到紧紧抓住我们所承认的道。求主藉着今天的信息，将你的提醒放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Amen。
多谢王牧师为我们证道。